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000赫40.73米，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被人枪击，大腿中弹。美国民主党议员集体状告川普总统。白宫预算面临国会两党的反对，联储局考虑加息。中国企业收购加拿大科技公司，美国担心在国家安全会有隐患。台湾长期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同中国宣布建交之后，台湾在野党批评面对外交风暴，蔡英文政府不能够拎出对策。
那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邦交国的数字那就是一个数字。
台湾执政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外交打压无法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消息是当地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斯卡利斯大腿中弹，当时他和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在为将于星期四举行的一年一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五个人受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经获悉这件事。斯派塞发出推文说，他们为所有在这件事件中受伤害的人祈祷。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联邦诉讼，指控他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违反美国宪法。由参众两院的190多名民主党议员星期三提出的这个诉讼，指控川普总统违反了宪法中一个较少引人注意的条款，就是阻止任何担任美国公职的人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接受任何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或者付款，这个就是所谓的薪酬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之前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在全球各地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栋酒店和其他产业，他已经将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交给两个仔去经营，但是仍保留公司的所有权。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任何话他同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讲法都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蔡新斯星期二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回答了两个多钟头的问题。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蔡新斯对情报委员会说，如果他认为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的话，他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蔡新斯说，他去年两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他说两次会面他都是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他解释说，
I have never met with or had any conversation with any Russians or any.
蔡新斯作证时话，佢从来冇会见过或者系同任何俄罗斯人或者外国官员围绕任何干预美国选战或选举嘅事而进行过交谈。但系佢话佢唔记得参加川普喺华盛顿一间酒店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曾经同过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进行过第三次嘅会面。蔡新斯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他表示根据联邦法律，他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主要顾问必须回避。美国国 務卿特勒森為川普總統大幅削減外交和外援經費，同時大幅增加軍費開支的計劃進行辯護。總統提出的2018年度預算方案將國務院和美國國際發展處經費削減 32%， 而將國防預算增加大約一成。在星期二國會山舉行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預算聽證會上，該委員會資深民主黨籍參議員本卡丁批評川普的預算案，說他將危害到美國民眾的生活。卡丁說，大斬美國的海外活動和對外援助，將會使到這個世界對美國人和美國來說更加危險。美国联邦储备局高层官员聚首华盛顿，他们将在星期三辩论要几快以及在几大程度上提高短期利率。多数经济专家都预计联储局将会加息四分一厘，范围在 1% 到 1.25% 之间。在金融危机最严重阶段，联储局将利率几乎降为零，以便减少借贷成本，希望以此来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加拿大政府批准深圳海能达公司收购加拿大洛塞特公司表示担忧，认为这间科技公司落入中国企业之手，威胁到美国的国防安全。加拿大环球邮报援引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韦塞尔的话说，加拿大自由党似乎愿意以牺牲盟友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来到换取中国的经济好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在稳定阿富汗的努力上未有取得进展，并保证要在7月中旬之前向国会提交战略方案。马蒂斯在参院军事委员会表示，美军在阿富汗并无进展，他们将会尽快纠正这种情况。在北韩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阿姆比尔终于获释返回美国。22岁的阿姆比尔乘搭的飞机星期二晚间从北韩飞抵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立即被送往医院。阿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仔一年多以来一直都处于昏迷状态。阿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试图偷走一张宣传海报被北韩判处15年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湾和巴拿马断交引发两岸骂战，美国就呼吁双方进行对话，不要使到紧张升级。我们会报道北京打压外交之下，蔡英文说绝对不会威胁之下作出让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朝野怎么看台湾和巴拿马断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长期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同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在野党就批评面对外交风暴，蔡英文政府拎不到任何对策。执政党的立委就认为中国的外交打压，没人法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年之后，已经连接失去两个邦交国，同时亦无法再出席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面对这样的外交风暴仍然拿不出对策。他说，
我们真的要很严肃地请教蔡英文总统，我们有知的权利，请你告诉我这个外交风暴。
林毓芳说，他们真的要很严肃地请教蔡英文总统，他们有知的权利，这个外交风暴还会吹几耐，这个外交风暴的伤害究竟会有几大，请他告诉大家，现在全民处于一种恐慌忧虑的状态，因为不了解他们最后会不会成为国际孤儿。林毓芳还说，蔡英文政府不能够一直批评中国的外交打压，但是又不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请提出替代的方案。 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蔡英文总统表示不会在北京当局的打压下威胁下妥协让步。台湾总统府的秘书长吴超涉仲强调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北京当局以外交打压封锁台湾，只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令台湾人民更加团结一致。他说，
那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我们邦交国的数字啊，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难道台湾就从此跟国际上？
林俊宪说，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不会因为邦交国的数字，只是一个数字。难道台湾从此就同国际断绝任何的关联？亦不会。所以中共要的政治目的是透过这样的手段，能不能够达成绝对不可能。林俊宪还说，蔡英文并没有做出破坏两岸关系的事情，反而是北京当局设下前提，硬要台湾吞下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毁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才是导致两岸人心越来越远的主因。他说，使到两岸关系重回正确方向，对于台湾当局来讲是一念之间的事。马晓光还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前驻美代表沈蕾巡表示，面临目前严峻的两岸以及外交关系，蔡英文政府应该召开一场国事会议。他说，
我们这么大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生死存亡前途的问题，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我们在国际上走得出走不出这个问题。
沈蕾巡说，他们这么大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生死存亡前途的问题，他们的国际地位问题，他们在国际上可不可以走出去的问题，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九二共识，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外交休兵。沈蕾巡还指出，很明显北京政府已经不信任蔡英文政府，不需要等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针对台湾的外交战正在全面展开。台湾独派大佬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一个月前北京方面派人转达对台政策失败必须检讨的信息，他向蔡英文总统主张台湾和中国关系是兄弟之邦，不过蔡英文政府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则回应，蔡英文总统会定期与资政见面听取意见，不过并没有发表相关的谈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巴拿马宣布同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表示，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冲击了台海两岸稳定现状，台湾绝对不会在威逼之下让步。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的一部分，不是新鲜事物。夺取台湾邦交国亦正在预期当中，但是北京就以此对蔡英文施压，将会是一个误判形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拿马总统宣布同台湾断交，并且立即由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在北京同中国外长签署建交公布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拒绝同中国从事金钱竞逐外交。蔡英文说，北京一贯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生存空间，但是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北京当局永远无法否定的事实。蔡英文强调，附和北京的逻辑无疑是向威胁屈服，北京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的现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拒绝不坐视台湾的国家利益，一再受到威胁挑战。
打压跟威胁无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
蔡英文说，打压和威胁没办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会疏离双方人民的距离。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代表2300万人民说，他们绝对不会在威胁之下妥协让步。曾经被传出将会进入川普政府效力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对台湾人民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巴拿马最终还是屈服于中国的支票和外交，其实也是北京对台湾全面加强打压的一部分策略。他认为这个结果对两岸关系并没有帮助， 如果北京要以此来到令到蔡英文政府屈服，那些将会是误判形势。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sai has a very aggressive agenda.
施瑞福说，蔡总统有很多内政议程尚待推动，譬如年金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以及他对美国加强关系的计划等等。施瑞福说，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改变蔡英文要推动的议程。他们一直以来就知道北京会对台湾施压，这些亦都是北京更加广泛对台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施瑞福说，他并不认为这些对台海两岸关系有所帮助，他认为北京这样做是误判形势，不过这些还有待时间来到证明。针对美国之音的询问，有报道说，过去巴拿马一直想和中国建交，但是在美国的左劝之下未和台湾断交，现在巴拿马终止和台湾超过100年的邦交，美国是否因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关系而未劝阻或者发挥影响力呢？施瑞福并不认为这件事和美国有关，他重复原先的看法，表示这件事完全是中国的压力和巴拿马对金钱的看重。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很多人担忧后续骨牌效应令到台湾仅剩的20个邦交国进一步减少，这些不单止对蔡英文政府是一个大的挑战，台湾在国际上面将会更加孤立。对此施瑞福认为，美国可以从很多方面表达对台湾人民的支持。
Well, I think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interest in greater international space.
施瑞福说，他认为美国可以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好像是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继续加强美台双边关系。而他看到美台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对台军售等，这些都是美国能够用来支持台湾人民的作为。他想川普政府将会考量这些做法其中的一些选项。而对于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中国政府、媒体、学者都说，这些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必须承担的后果。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说，中国和巴拿马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马晓光又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能够返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该认清客观大势，作出明智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拿马星期二宣布和台湾断交之后随即和中国建交，北京说这个是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后果。蔡英文总统就发表强硬的声明，表示绝对不会在威逼之下让步。对于台海双方最新的外交态势，美国政府就呼吁双方降低紧张，以建设性的对话，避免紧张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即将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会面，美国知道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事，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所在，希望两岸能够以建设性对话，避免情势恶化。他说，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he will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nama in the coming.
洛尔特说，川普总统将于下星期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与台湾之间跨海峡关系的稳定对美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促成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不单止伤害台湾，对自己亦是一大伤害，对于他想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只会带来反效果。他说，
But China believes that it can use coercive tactics.
葛莱尔说，中国认为他可以用胁迫手段逼民进党政府改变他的立场，
但是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反效果很大，他违反中国的利益。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民责怪的对象是北京而不是蔡英文政府，而且中国一直都说要赢得台湾民心，很明显的是这样做，完全同那个目标背道而驰。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有 73.4% 以上台湾民众拒绝中国以一中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前提的坚持，超过 83.9% 的民众说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已经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80.5%以上的民众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在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胜马洛签署建交公布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说两国建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因为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最近以来巴拿马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愿望亦越来越强烈。因为巴拿马意识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外，王毅亦否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出于经济利益目的，他说巴拿马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观望，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亦不存在任何的所谓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绿营的跨党派立法委员星期一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借台港两地的议员交流平台协助香港争取民主。这个连线的成立引发了北京和香港的建制派强烈反应。不过有分析就认为，港台两地不同的政党团体议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很正常，不应该成为北京进一步打压的借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18位立委6月12号在台北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并邀请香港众志的罗冠聪、人民力量的陈志全、独立的朱海迪三位议员，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等出席成立茶会。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执行主任黄国昌表示，港人近年来努力争取真正的自由与选举制度，但北京持续不断打压，加上见到香港人权和自由进一步收紧，因此成立连线关注香港民主。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黄之锋在致辞时主动回应连线是港独和台独勾结的讲法，强调五位香港代表都不赞同香港独立，从来没有这种主张，而他们只是希望和台湾不同党派以及背景但同样相信人权、民主、自由的人士有更多的交流。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认为香港本土自决派和台湾时代力量等立委都属暗独，称二者合作是和港行为，引狼入室。还有建制派称香港自决派议员和台独势力走在一起，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会触动北京的神经，感到主权受到威胁，只会令香港争取民主受到更大的伤害。近年来被认为立场开始偏向北京的明报星期二对该消息头版头条重点报道，并刊发香港民主自己争，黏上台独恐坏事的社评，以及另外一篇题目为自决派赴台建制派邱助长鹰派气焰的评论。明报社论表示，连线成员主张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在立法会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问题等，令人质疑连线有意介入香港事务，超越正常对等交流的界限。社论强调，香港民主运动必须与独立思潮清晰切割，万万不能与台独力量合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出于共同面对北京的强大压力，台湾绿营一些立委和香港自决派议员希望展开一些交流与合作，香港普通市民会认为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够因为北京不高兴就打压他们的交流。
在他们眼中共同的威胁就是北京政府核心价值啦、民主体制啦、生活方式啦。
郑宇石说，在他们的眼中共同的威胁就是北京政府核心价值、民主体制、生活方式， 自从占领运动以后，台港两地相互关心比较多。在台湾方面亦都有这个的感觉，就是今日的香港亦都是明日的台湾。互相之间觉得有交流的重要性，甚至希望建立一个沟通的交流平台。郑于石教授表示，即使是香港具有大中国凝结，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派人士，如果与内地的民运及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接触，亦都会受到内地的打压。因此北京就是不希望任何他不认可的具有不同理念的团体和人士之间有交流合作。
这中间呢，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统战当局涉台事务的掌控。
郑于石说，这个中间亦都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统战当局、涉台事务的机构，他们同台湾六营人士接触，进行统战的工作，认为是理所当然。那香港的这些年轻人同六营的人接触，为什么又不合理呢？针对台湾立法院成立关注香港民主连线，香港左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立即展开围剿，指责港独与台独串联勾结，祸乱香港。郑于石教授表示，北京应当以平常心对待，否则会起到反效果。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同样呢，在台湾人、在台湾社会，也会出现很坏的印象。
郑于石话，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同样对台湾人，在台湾社会亦都会造成很坏的印象。他们同香港人接触，为什么你们就骂他们，说他们勾结了，觉得你是一个横蛮的政府，留下这样的印象。大家对所谓海峡两岸的政治谈判，会怀有很大的戒心。实际上对中共和对台政策亦都产生反效果。有评论表示，台港议员结成联盟可能会触动北京的神经，为北京提供进一步收紧香港自由空间的藉口。郑于石教授表示，这一种讲法起不住脚，因为北京近年来不允许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一直加紧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收紧自由的空间，从来不需要任何藉口。
什么事情都可以借口了，你看现在真的张不是要跟我们正式的说吗？
郑于石说，北京要打压就打压，什么事情都会是借口。你看看张德纲不是也都跟我们正式讲了，不能够用高度自治来抗衡中共对香港的政策，那个连提高度自治都不能够提。香港的亲北京阵营的人也都说，政改一定要从2014年831框架决议来进行，所以你要求真正的普选，这个亦都不合理，这个亦都违反了人大决议，是不是我们就不提呢？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港媒表示，他不认同自决等同独立的讲法，而台湾多些关心香港是好事，北京如果想以香港向台湾来示范一国两制，就不应将台湾和香港切割。美国之音记者可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内面临重大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他呼吁美国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以及不断增长的军费，去扭转这个趋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号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压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What we've seen as an eros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n our judgment, we'll get to.
邓福德说，他们对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他们的评判是，在未来五年，他们在投放军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延迟。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他说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e Chinese capability is that is in that category of anti-axis.
邓福德说，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美国试图投放军力时对美国形成挑战。 邓福德透露，从2017年财政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国防部长马蒂斯亦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他说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马蒂斯说，今日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面、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马蒂斯说，至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者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止不前的国防预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被人枪击大腿中弹，大火烧毁伦敦一栋高层住宅大厦，威瑞森电信完成收购雅虎核心互联网资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消息是当地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斯卡利斯大腿中弹，当时他和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在为将于明日星期四举行的一年一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5个人受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经获悉这件事。斯派塞发出推文说，他们为所有在这件事件中受伤害的人祈祷。消防人员星期三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搏斗，大火燃烧迅速，很快烧遍伦敦西部一座24层高的住宅大楼。在火警发生几个钟头之后，消防人员奋力抢救困在大楼中的人，清点遇难者人数。伦敦高级警官康迪说，他可以确认现在有6个人遇难，不过他说随着今后几日复杂的恢复工作，遇难人数可能会陆续上升。伦敦消防官员丹尼科顿说，他非常悲痛地证实有些人死亡。他说由于火灾的规模和复杂性，具体的人数还未能够确定。美国西部蒙塔拿州一名当选众议员星期一对有关他轻度攻击他人的指控表示认罪，从而避免刑拘。指控所指的是他在当选联邦众议员的前夕打了一名记者。蒙塔拿州博兹曼镇的一名法官判处当选议员格列格·詹弗尔特社区服务40个钟头，参加20个钟头的愤怒管理课程，并支付385美元的罚金和庭审费用。阿虎作为互联网一个标志性的先行者，现在加入了威瑞森电信公司。星期二，阿虎将其核心互联网资产以 40.48 亿美元的价格卖了给威瑞森。阿虎余下的部门将更改名称，作为一间控股公司管理阿虎持有的中国电商公司阿里巴巴的股份。阿虎是由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1994年创立，很快发展成为一间领军门户网站。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它的估值达到1000亿美元。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伊拉克摩苏尔城外一个安置难民的营地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造成752个伊拉克人食物中毒，312个人入院治疗，还有至少一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丧生。国际移民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据他们了解，食物是由一个合同商4点钟左右送到营地，准备斋月禁食结束后7点钟开饭。有关当局正对食物污染原因进行调查，看看是不是在食物送抵营地到进食这段期间出了什么问题。住在营地里面的人说，吃完晚饭之后，很多人都纷纷病倒，救护车都不够用，用巴士将病患者送往医院，巴士亦都逼满人。 欧盟星期二宣布将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三个国家并没有接收本应该由他们接收的难民。欧洲委员会说，尽管欧盟整体上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从而减轻希腊等国家的压力，但是上述三个国家从未安置过难民，而且还拒绝保证安置难民。欧洲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很遗憾的是，尽管多次呼吁，但是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仍是未有采取必要行动，违反了他们对委员会决策的法律义务，违反他们对希腊、意大利和其他成员国的义务。优步公司行政总裁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在星期二宣布，他将会休假一段时间，具体日数并未有公布。卡兰尼克是在电邮中通知员工他会休假的，理由是他要悼念上个月在游艇事故中去世的母亲。他还表示他需要学会改善领导的方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加州$50亿的大麻市场有可能吸引全球游客。我们会报道走私海参鲍鱼到美国，台湾公民面临重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主党公布第一份文件回应本土思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民主党最近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情况。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公布的文件说，一国两制已经走样，高度自治已经变形。他呼吁北京大幅度削减中联办的编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民主党同场发表了首份的文件，回应近年来冒起的本土思潮，表明既不容许香港走向一国一制，亦不支持香港独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民主派最大党民主党最近举办研讨会，回顾主权移交20周年，邀请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公民党创党党魁余若薇、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等嘉宾出席，探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情况。刘瑞兆发言表示，1980年代他在香港文汇报担任记者，驻英国期间曾经采访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听到当时怎样构想一国两制。刘瑞兆表示，以前在英国或者北京采访的时候提及的一国两制，两者是相辅相成，即是平衡对待，但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内部调整，一国先于两制。刘瑞兆认为2003年之后，一国两制已经开始走样变形。
他现在用的词语叫做什么呢？是一国高于两制。跟着到近这几年来，是直接讲到明香港是没有剩余权力的，中央给多少就给多少。大家你可以跟他那时候一开始讲的相辅相成，两制的地位是不被贬低的。
对于一国两制未来的发展，刘瑞兆表示希望北京依法办事，按中国订立的档案法，30年后要解密，应该将当年起草基本法的会议记录公开。如果不是当年有参与起草的人士相继去世之后，就不会有人再记得一国两制的原意。公民党党魁、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余若薇发言表示，主权移交20年，观察法治的转变，最重要是看当权者怎样看法治的问题。以往中国领导人经常讲以法治国，这个已经是很低层次，只是讲秩序的观念。到最近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发表8000字讲话， 将法律定义为解决问题的武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戈平表示，释法要制度化、常态化，成为保障一国两制的法律利器。余若薇表示，这两个观念都是错误，而香港大律师公会在主权移交之前已经向北京表达最担心基本法第158条有关释法。而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中国人大的五次释法以去年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释法是最差的一次，因为当时针对立法会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连第一审的法官都还未有判决。余若薇认为，这次释法令到香港的法官审判的时候，将中国的观念照单全收，而不是按香港实施的普通法。
我相信自己大家可以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即是我们回归了之后，法治，特别是梁振英去告，作为特首去告人，那么多个 DQ 案，还有陈浩天那个确认书之后那个，election petition， 这些都是我觉得大家是很需要关注，但是报道其实不是很多。
1980年代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发言的时候表示，当初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构思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希望中国在50年内学习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治、自由、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令到整个中国都能够进步。不过李柱铭表示，一国两制实施20年并没有按邓小平的原意，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治港。他认为北京不应该拉低香港变成另一个澳门，希望中国领导人有智慧、远见和信心，不要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否则英国人在香港做到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做不到。
就不是现在的治港者对自己够没有信心，管不掂香港，是管不掂香港啊！我唔使射佢喎。我哋開始起草基本法嘅時候，老平同我講唔知幾多次，英國人喺香港做到嘅嘢，我哋中國人一定做到。我而家睇咗20年，英國人喺香港做嘅嘢，中國共產黨到而家為止係做唔到。
建制派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发言表示，主权移交落实一国两制20周年的前夕，听到很多中国的声音，亦都应该要听下香港人的声音，因为他认为一国两制的精神在于包容。叶刘淑仪表示，1980年代初中英谈判期间，他在港英政府担任首席助理保安司，他相信当时谈判的时候，中方是以为将1984年香港的现状接收，当时香港的现状是没有普选，完全没有立法会选举。后来英国将议会制引入香港，1985年有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1991年有立法会直选，这些转变在中英谈判期间中方都没有预料到。叶刘淑仪表示，近年北京不断强调话语权必须得到尊重，隐含的意思是北京感到话语权不受尊重。他相信和基本法23条未能立法、国民教育被搁置和中国人大释法被反对有关。叶刘淑仪还说，基本法实施20年还有两条未落实，包括23条有关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第45条有关普选特首。他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处理经济问题亦都会事倍功半。
我觉得是作为立法会的一份子，当然期望新政府上台呢，是能够呢在怎样拿捏一国两制，一国和两制之间做好桥梁、做好沟通，拿到一个真正的平衡呢，是做多些的工作，等我们还有27年的落实呢，是可以是更加令到双方都满意。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研讨会上公布一份题为《回归20年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的文件， 檢討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20年的情況。胡志偉表示，一國兩制已經走樣，高度自治已經變形，北京必須重回一國兩制的正軌，不能夠違反基本法的原有精神，香港內部事務必須完全由香港特區政府處理。民主黨呼籲北京大幅削減中聯辦編制，停止干預香港事務，重啟政改，撤回中國人大831決定，未有雙普選之前不就基本法23條立法，全面停止越境執法，放棄制度外暴力。民主黨副主席羅建熙亦都在研討會上公布一份題為《站在歷史巨人肩上：民主黨對香港與中國關係的回顧及展望》的文件，是該黨首份回應近年冒起的本土思潮的文件。針對香港未來的憲制主張，民主黨表明既不容許香港走向一國一制，亦都不支持香港獨立，認為在現在的主權框架之下實踐最大程度的自決。羅建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次是民主黨首次表明該黨對本土的立場，黨內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和辯論，他們認為本土思潮是香港人不能夠改變的思潮。
我應該說回歸之後才出世，現在已經20歲，其實他們在整個成長的過程裡面，他們所經歷的全部都是一個感覺自己被共產黨打壓，以及覺得香港被共產黨搞衰了的一個過程，即是他們那種的本土的想法，本土的思維，你是不會可以改變到的。
不過羅建熙強調，民主黨主張的自決不包括主權自決，因為主權自決除了一國兩制和港獨，亦都不能夠避免將中國全面收回香港的自治權，實行一國一制的選項，這個是極大風險的政治賭博。民主黨主張的自決是有關香港內部事務的自決，不受北京干預。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兩份文件會交給北京和後任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新政府。
我們這兩份文件都是我們自己作為在香港社會，無論是社會運動和一國兩制的實踐裏面，我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回顧，因此就是說我們會用我們的渠道交給下屆政府，交給中央政府，等即是中央政府好，是特區政府都好，會知悉我們的一個在文獻上面的看法，而不是只是即是通過可能是媒體上面可能一句半句說話是去理解我們的想法。
民主黨認為在主權框架內達到香港人為香港事務作主的目標，是對香港最有利、震盪最少並且獲得市民和國際社會支持的方法。首要工作是盡快落實真普選，這個亦是根本的唯一的能夠減少市民流向港獨或者主權自決的重要變項。他們重申以非暴力抗爭作為原則，同時提出檢視基本法落實的情況，願意與香港市民商討是不是要作修改。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新的經濟研究報告顯示，加州的大麻合法化明年正式開始，將會創造50億美元的市場，仲可以吸引全球各地有呢个喜好嘅游客。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喺加州嘅另一则报道。
呢份经济预测报告系加州州政府大麻管理局委托加州大学农业问题中心所做嘅。报告指出，大约29%嘅大麻消费者最初会继续通过黑市购买，以避免负担新法要求大麻被测试、追踪、征税嘅成本。这个相当于零售价格的15%。管理局主任罗利·阿贾克斯表示，制定这些法规的州府官员表示，希望能够逐渐说服大多数的大麻使用者通过合法市场购买大麻。他说这个需要时间，要所有的人一开始就进入受规范的市场不太可能。他们计划同利益相关者合作，逐渐扩大参与对象。 对将在明年1月开始向成千的业者发放种植、运输、测试和贩售大麻许可证的加州官员来讲，上述的经济预测使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加州选民去年11月投票通过消费用大麻合法化的提案。研究报告分析估计，加州将因大麻市场受法令约束而获利。截至去年11月，加州每年药用大麻的年销售额是20亿美元，大约占大麻销售总额的25%。在非法市场的交易是57亿美元，占75%，两者销售总额是77亿美元。州政府估计，选民批准大麻合法化的64号提案，有助于促进全面的合法化，可以为州和地方政府带来10亿美元的税收。报告仲估计，合法化可以创造1200个测试和处理大麻的工作机会。允许消遣用大麻的规定生效之后，估计药用大麻的销售额将从20亿美元减到6亿美元，因为民众除了可以从医生处方付费取得大麻医疗卡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华盛顿州是个例子，该州的药用大麻收入在成年人使用大麻系统生效之后，第一年就减少1/3，后来减得更多。分析报告估计，加州采取新规定之后，合法的消遣用大麻将占整个市场的61.5%，非法购买的大麻大约占市场29.5%的份额，合法的药用大麻大约占9%。报告估计，大麻合法化之后，目前在成年人非法使用大麻的这一部分，一半以上的需求将迅速转移到合法使用的部分，以避免从黑市购买的不便、羞耻和触发的危险。但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明智处理大麻组织主席海文·萨博指出，加州应该注意非法活动的高比例持续下去。他表示，他们在其他州亦看到这种情形，合法市场容易被基础稳固的现有非法市场所侵蚀，这个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大麻行业另外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加州去年有75万余人登记为药用大麻用户，将近加州人口的2%。他们之中很多人担心大麻合法化一旦开始实施，大麻价格会因为消遣用大麻用户而暴涨，很多人将因此回避合法的大麻市场，继续在黑市交易。这个论点连反对大麻合法化的阵营亦同意。明智处理大麻组织最近向加州州长布朗投书指出，大麻合法化使执法单位失去控制能力。加州的大麻管理当局即将就管理大麻行业的新规定予以定案。研究报告还指出，大麻合法和管理化应该可以促进加州的旅游业，因为来自禁止出售和使用大麻的美国其他各州和外国的游客将潮涌而入。报告说，目前每年到访加州的游客超过2亿6000万人次，他们在加州消费多达1220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休闲用品和服务业，比如说这些游客每年花费72亿美元购买加州的酒。鉴于美国多数州仍然将成年人使用大麻视为非法，加州大麻合法化可能会吸引一些刻意为大麻来旅游的新访客，就如同科罗拉多州的例子。科罗拉多州2014年实施大麻合法化，根据该州旅游办公室2015年的调查报告，来自芝加哥、达拉斯、休士顿、圣迭戈和其他城市的3250名游客有8%表示他们曾经光顾科罗拉多州的消遣用大麻商店，其中85%的人说大麻是他们到科罗拉多州旅游的主要动机。加州种植者协会的执行长何西加艾伦同意报告的经济预测，认为旅游业获得推动将是大麻合法化的附带利益。他说，多年来加州的游客一直享受全世界最好的大麻，使现有的商机脱离阴影，将带出巨大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com。 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过去三年来，伊斯兰国组织迫使300多万伊拉克人背井离乡。不过，虽然伊拉克武装部队和全球联盟继续将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占领地盘铲除，但是地雷和未爆炸弹危及着将返回家园的难民。美国国务院国会及公共事务办公室政治和军事事务局的雷切尔·陈女士最近在博客上发文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撤退，他们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致命爆炸物，构成危害，尤其是在关键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周围。在伊拉克人能够返回家园、重建社区之前，这些的危害必须彻底清除。处理地雷、简易爆炸装置、未爆炸炸弹十分必要，这样才能够帮助从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地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稳定，才能再适合人类居住。这一项工作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挑战。过去一旦战斗停止，清除爆炸危害的人道主义工作就立即开始。现在大多数的清除工作发生在靠近冲突活跃的都市居住区，这个意味着苏雷人员要和军方人员一起工作。陈女士说，人道主义苏雷人员是中立方，他们关注的是保护平民，在靠近冲突地工作，通常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才能够保持中立。以伊斯兰国武装惯用各种各样的简易自制炸弹，有些是工厂制造，可以批量生产数十个同类型的炸弹，而其简易爆炸装置则由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在现场制造。这些独一无二的简易炸弹对于人道主义清除工作来讲尤其棘手。从2003年以来，美国已经投入了$3亿多用于清除和安全处理伊拉克的爆炸物和武器。通过美国国务院政治和军事事务局武器清除和销毁办公室，美国政府和人道主义地雷拆除人员和合同商一起，在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清除爆炸物。雷切尔·陈说，人道主义清除行动对于保护冲突边缘的平民来讲至关重要。美国敦促国际社会在这些重要努力方面互相合作，使社区更加安全，使平民能够返回家园。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